后来呢怎么样呢？结果呢
我就打电话，我就还是打电话，因为我怕他有意外哦，有状况，打电话过去，结果别接了。谁接到？他儿子接到，大儿子张大哥接到，他跟我就不太来电，他小儿子跟我是同学，就感情很好。他大哥讲话好像就不给我接，不让严老师接我的电话，因为我打电话过去，严老师甚至在做功课，他都放下来听我的电话，他很喜欢跟我讲话。那最后没有办法，我就知道会有问题了。到了礼拜四，还有两个礼拜前的事情，礼拜四他女儿打电话给我，旧金山的女儿张大姐，她回到看母亲，我一听就不对劲了。他妈妈说很想见我，可是又怕很忙，他跟他爸爸讲，他爸爸就跟他女儿讲，还是叫王立明来。我就杀过去了，看到老师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吃不喝呢，喝有点喝水，但不吃饭了已经。我看他的遗嘱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帮我念佛送我一程，但他儿女不学佛。我早就知道他这件事情要我来办的，我几年前都知道，我一直骂那个我同学，你不学佛，你妈妈的后事就是我办的，我就跟他讲得很清楚了。上一次跟他见面是去年的事情，我讲得很直截了当。结果他后来真的是我在办的，这五天下去啊，我四天没洗澡不敢走啊。老师那个，我说老师第一句话说你来啦，我问他你老师你有没有念佛，你有没有信心呢、啊、你念的到底怎么样啊？他说我念的不好啊，我念的不好啊。他一看我你那么忙啊，你还是回去吧，哦，这个不要感冒了。他讲的很关心哦，他头脑很清醒哦，你不要感冒了。他知道我怕冷了，我比较怕冷了，容易感冒哦。他说你不要感冒了。我说会不会了，就念念开始就找一下念佛，找一下他家属就怪怪的，哦，大哥就有点怪怪的。就念到第二天，很多情节细节我都不讲了，要听就听那个洛杉矶的，他们整个路程一小时半以上，这个细节很精彩。结果怎么样？第二天早上大哥就讲话了，我妈妈受你们影响很大，这件事情你可能要负法律责任哦。我一听哇，昏倒了。我的心头的责任就很重了，因为他妈不吃不喝等于是慢性自杀，他认为，对不对？那我是教唆犯的这不得了，我这心理压力好大。我这样子的这障碍就来了。还好我那个张老师他爸爸国文老师啊，主持正义，他跟他感情跟他两个老在一起各修各的啊，他是看电视看报纸，他是很有中国的思想啊，啊，他就很尊敬他太太，他太太那时候把他钱都交给他，他不要，换给他太太，这个图章找不到了，还发生图章事件的魔扰，很恐怖哦。就第二天我请他的师姐来念佛，有个师姐已经念了三到六的包，三到六那个时段念得很好。他跟我讲，哎，王继刚，我昨天念佛的时候我听到窗外啊，好多出家人帮他念了。我一听啊，跟孝感天地女儿心很像，翁离那个卧六天中居士往生很像，我就有点信心了。哦，这个有希望了。悟圣法师也来了，跟我很有缘啊，他是上校出身的，那悟圣师啊，军人嘛哈，他就跟我讲，他就跑来了，他说这替我们老师求求佛接引严介如，他就带头拜了一百拜，他两个徒弟拜了一百多拜，加上三百多拜，那个加拿大那个法藏法师也来帮忙助念的，哎，这因缘很盛哦。所以老师没有什么交往，跟佛教界没有什么交往，可是他因缘很盛，很奇怪。法藏师父修得好像很棒的样子，我看他的脸满脸通红，好漂亮的法相，很庄严，很年轻哦。就他说这个老师决定往生，我一听哇，又信心又来了。结果呢发生很感人的事件，可是这个是也是障碍，情执放不下。他说结果他就请那个严老张老师过去了，到他躺到床上嘛，张老师就跟他跪在床上，就跟他这样子不讲话，一直跟他道别啊，哦，等于是告别了。我看到那师姐都掉眼泪，念不下去，我赶快他们请我赶快出来，赶快我把他带走，带这跪五分钟那边拜连老师。我现在不能这样下去啊，下不下去不得了。我请了，我说老师你要放下，一定要看破感情啊，你金刚经不是刚刚看破放下听完了吗？你要真的放下。他的儿子没回来，小儿子没回来，我怕他放不下，我说一直劝他要放下，一直跟他开导，他耳朵又重听，所以我看开导声音都很大声啊。大家不懂那个王子的习惯，黎明中的习惯，你讲得很小声，他听不到，他听不到，那搞一句是跟他开导，他听不到，哎，这样讲，我知道他，我说都有在开导，就我还好。礼拜六晚上呢，又就礼拜六就发生那个他的遗产了分配的问题，结果就给他说不要否决掉。结果礼拜六他头脑很清醒啊，他就找张老师过来叫我过去， 重新分配给王立明一份。把我吓一跳，我不是要这个钱呢、啊、我觉得我千头千斤重担又下来了，共振更严重了，这我怎么办？你说那种感觉马上压力更大，他不用这个动作我可能还轻松一点呢、啊、没那么大的艰巨的责任呢、啊、责任感还没那么强，他再一个动作下来完了。那张老师是很尊重他，马上重新分配。我想好，这个钱来得好，我就用这钱回向给他100万台币，先绵延拿到，我就先回向。冤亲债主，这跟他往生有很大的关系哦，不要小看这个、哦、大布施，这叫做。所以你们收到都是这回向缘界如来菩萨，这个累劫冤亲债主同心念佛，同生西方，回路娑婆度有情，你们会看得到这句话。结果钱做下去，没有钱我照样拿不到钱，我赔钱可以吧？我就反正是豁下去了。结果几礼拜六，他就发现图章找不到，因为张老师给他图章的时候，他们两个为了这个事情好像很有点难过，就图章掉了，他找不到啊，找不到啊，一直讲。我说这是魔老啊，不得了啊！他说放不下，这图章找不到，放不下。我说老师啊，图章找不到也没关系啊，你往生之后有死亡证明书啊，开出来就好了。你张老师是你的眷属，户口没报就可以领到了，只是迟几天嘛，没关系嘛。那就照规费缴一缴，手续费缴一缴，缴缴税也是应该的。我跟他这样讲啊，遗产税要缴啊，对不对？佛教徒不能不守法，不能逃税啊。他一听，哦，他就放下了。我还不放心，一小时以后练，老师放下了没有？放下了，有没有信心？有。好，不讲话了，开始练了。他练出就打起来了，开始练佛了，开始。后来七点晚上，礼拜六晚上7点，他又大概几点钟我忘掉了，他又问我，妹妹呢？念佛念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明天？明天是礼拜天了嘛？我说不是，念到礼拜一早上就没人念了。我就讲得很直接了当，要上班了啦，不能再拖了，意思这样讲。我已经没洗澡了，大哥那天第一天还招待我洗澡，第二天他对我有点不太满意，不带我洗澡，我已经2天没洗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啦，我说那时候我说要上班了，不能请太久的假，说实在的，而且礼拜一早上大家上班不来念，真的不来念的，礼拜一就4天了呢，再念下去是不得了了。完了，那个大嫂跟我讲，哎，老师比试哦，脸上笑笑的哦。我说4小时以后还是4天以后还是明天凌晨4点了、啊，不知道啊，他就像比试，也想不出什么道理来。后来呢，他跟他说大嫂再见，他讲礼拜六早上7点这样的笑一下就这样不讲话了。7点25分跟二嫂，我在二嫂后面再见，我听得很清楚，他开始就不讲一句话了，不喝水，礼拜六早上喝2口水，以后就不喝了，就给他点一点莲花，他也就这样闭着嘴巴。他就开始拿起念珠吉祥物，礼拜六开始下午晚上7点开始念，念珠100零，他在播给我们看，啪啪啪，一直播，很精彩，播了10几个钟头，到礼拜天晚下午才掉下来，念了10几个钟头，大家得换班换了几次了，他还在念，大家看得昏倒，这样子念的，大家传出去了，好高兴的跑来助念了，很多人就来了，听到了，我这尊是会成功的，他们都很有信心的，因为也是会讲他决定往生嘛，大家看了很高兴，看他这种精神，很头脑很正念很人民啊。而且看他那个亲属的那个态度，大家很感动啊，发心来念，传过去，中医都跑来，很多人来，一直念一直念，念到礼拜天下午就开始魔老不对劲了，那魔老好厉害啊，所以要往生啊，魔宫会震动的，会冤亲债主会不放过你的。那一天呢就很麻烦，那天晚我就业障现前了，我就很紧张啊，我三四天都没什么好睡的，说实在的，就体力上也快崩溃了，压力又重，万一他往生不了啊，我就对不起老师，第一个是对不起老师，第二个我无法对他家属交代，他家属虽然不学佛，但是没有证据下来，他不能够释怀，他认为我把老师害死的，这是责任太重，对佛教徒没办法交代，而且佛教徒那么发心，冲着我的面子来，说不定，对不对？或者是冲着老师这个，都有关系的啊，都有关系。怎么办？我当时很紧张，老师那时候有点昏沉了，太累了，你知道，都没睡觉，也都有点在休息，他还在念。有个师兄就发现了，有个李居士很厉害，啊，助念了100尊以上的，他很注意。老师在播念说你们在阿弥陀佛，他是念阿弥陀佛，你们在阿弥陀佛，他念他的，你念你的。我这个是一个习惯问题哦，我就注意这个问题，我就赶快 还有一个居士跟我说，老师手一直在动，磨扰了啊，是不是给他翻身？我说不能翻身，他吉祥我已经几十个十二十个钟头以上了，不能给他动了，动他会痛苦的，不能动。磨扰就给他动还好，他也不叫痛，只是说那个样子有点痛苦就对了。结果另外一个师父，密法的师父过来了，看你们的老师那脸相啊不怎么样嘛，很痛苦的样子，虽然他不喊，哎，我们这个密法不错，能换个题目给他加持一下，对他很好啊。我一看，糟糕了，不能改变。导师念佛莫换题目，中居士在我旁边看一看，不行，拒绝，那师父就走掉了。这时候很重要哦，你要复观哦，复法哦，你复错就糟糕，害死人了。这时候临终前，你不要看好心会来障碍，有的莲友也会来障碍，就给你一个建议，翻动一下就糟糕了。这很注意的哦，这实务经验哦。我就把金刚法师录音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你来解嘛。好，我就在我车上，我就赶快下去拿上来。我看老师动得很难过，我也难过，我说真的是难过。那时候我就赶快放下去，那个居士跟我提醒了，我打电话，我就把它放，一下子放下去就不一样了，那个磨扰的频率就马上降低六成五到七成左右，那手动的频率就马上降下来。我看哎，真有效，我赶快跟老师说，老师啊，你要跟着金刚法师念佛啊，要专心啊，一心念佛。他一听见金刚法师，哦，他就愣，这震惊了一下，他很尊敬师父嘛，他就一心念佛，马上磨扰降了七成。那时候哈，之前呢，十一点半左右，他那个二孩子在回来的是我同学，我看他就比较善根比较重，我就带他到房间里面，我说你妈妈现在业障现前哦，你要相信我跟你讲过，你看看你一个责任叫我负，我比你还是辛苦哎，我跟他讲了，压力很大，你光哭没有用啊。我说你，我看你蛮有福报的，你有钱哈、哦，哎呦，临终前大布施。结果跟他讲，我以前很多失误的经验，就是临终前大布施，对我佛言很厉害的，可以消除很多业障，回向给冤亲债主。结果他一听出十万块就练印那个绿光法师的念佛入门，练了六千多本。我说你马上回向，钱虽然没有拿出来，可是你答应不能说谎啊。他马上回向，马上产生感应，好奇怪，他哥哥就出来了，被那个陈峰教师也带过来，蔡英法师的弟子带到他妈妈前面忏悔。妈，我要念佛助你一辈子力往生极乐世界，你成佛之后来度我啊。就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大家都知道那个这大哥这障碍很大，大家都知道你们来念佛干什么。说自己是修理莲友的，莲友就我差点，还好大家知道不讲话，还是得练。大哥就整个变个人哦，变脸哦，然后就跟在地上哈密陀佛练，跟那个师傅的调子练，练了一个多钟头，很大声哦，大家跟着练就好了。那时候善果林的那个台北金融协会都来了，莲友都换班了，全部都是阿弥陀，大家听得很高兴的练。大家听了这样开导之后，大家有还掉眼泪，有个师姐还掉眼泪，很感动，这场面非常感人，我都吓一跳，哎，怎么搞的变人，变了一个人好像。我说这个还有很有效果啊，马上产生感应。那十二点，他五点四十分、三十九分往生，这几个钟头就是全部是用阿弥陀的圣号，就不用助念的方式，全部就念的方式，蛮相应的。那呼吸也开始缓，就开始变了，变化了，就快往生了。礼拜一早上五点三十九分往生。那时候我整晚上没睡觉啊，怎么办呢、啊？旁边都躺满了他亲戚、孩子、孙子。床在这里站着，我想躺一下都不行，我躺也不躺也受不了了，快了。我说老师再拖下去可能还一两，不会那么快。我想偷懒一下，躺下去二十几分钟，都趴下，怕臭死英文。这样呢，老师往生我不在场，这不得了啊！对不起他，还好没往生。就是就开始念，看那陈师姐给我暗示眼色。当时陈师姐帮了很大的忙了，临终临门一脚帮了很大的忙。他有那个蔡英法师的大悲咒水。师父那个录音带下去，他那个魔老减低了七成左右，他有三成左右，大杯咒水点进去，他灌他的口里面几滴，然后唰洒他手背，左背一直在动，马上不动，哎呀，真的佛法不可思议啊！他定下来就在念了，默念跟着念了。到了五点二十九分二十七分，我爬起来以后，我一看差不多了，我差不多有点休息的缓一下，我就力量就来了，我就等机会，还是跟着念小声念，我看大家都快昏沉了。多累的，整个晚上没睡觉，只有三个莲友在场了、啊。那个师姐通宵没睡，很辛苦。我怎么办？这时候，念，我看到老师快断气的师姐跟我暗示，快断气了，我就整个是拼了。大家都快睡着了，我就拼了，我就不管了，我就很大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陪着那个师傅那个调子，整个盖过去，比这个声音可能大一倍以上。呼，他们听了吓一跳，我就一个人这样念，他们都醒了，他们念醒了，念念念，断气的时候我更用力，全身吃奶力气全部发出来，哗， 那个师兄跟我陪我念佛陪了很久啊，那个出家快出家没出家成功的林师兄，吼，我跟千军万马一样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你这样念啊。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念的，我就很就过了，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嘛，我下不了台了，老师往生不了，我罪过深重啊，我一定要玩真的，这时候以前玩假的，现在不能玩真，不能玩假的了，我拼了，就拼下去了。就我断气之后，老师的样子啊也不是很殊胜了，那样子好像比较和安详就对了，可是也不是很孝顺，没有笑啊，嘴巴张开了，怎么办？那师姐那时候我就开始换下十几分钟断气之后，我们就开始阿弥陀佛就换过来了。他那个生死处理，他跟我讲要缓下来一点比较好，他说缓下来，缓下来我还是像阿弥陀佛就念下去一样的，这种唱很大声了。那师姐跟我说快把屋顶都掀了，我说、哦、真的是这样子，我也吓一跳，我就用那种方法很奇怪，感觉那时候念佛最清净的，从来没念过清净的，我用吐莲花的方式啊，一火花一朵，朵朵向西方那种方式，青色放青光，黄色放黄光，赤色放赤光，白色放白光，我还有个改变了一下，阿弥陀佛拿莲花给我，从我的百会穴下去，从我的嘴巴出来，这个西方来的莲花威力大，把老师坐上去就飘走了，朵朵向西方就往生了。我是这样观想，我练了一个多钟头，这种声音持续下去，我喉咙没到嗓，好奇怪。就我就求救因，我这样练下去，我心里有数了。这个最断气时候那关卡实在很重要啊，怕他昏，怕他神识颠倒，就全部都关机，老师就重听我这特别大声，呵呵大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大的，然后。吃个早餐，叫救兵来，那师姐又跑出来，嘿，你来练啊，快啊，你练的好像比较恳切啊，就要来练，我又开始练，这种方式练了三个钟头，很大声很大声，大声念佛可以破魔哎，用高声念佛天魔会惊怖的，这是我觉得蛮适用的，这是千军万法一法的时候，我是用这种方式练，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我莫名其妙，是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可是他们很受用啊，他们说很感受，很感动，我也觉得那时候念得很清净，我不知道到底对他老师，我相信对老师有相当大的助缘在里面，就像念，好，连续练了这样子换来换去的，练到第三天礼拜三要入殓了，啊、哦，怎么办？要探温，记住要探温哦。贪温的各位晓得吧，很多助念没有贪温会失败，因为有的不见得会走掉，有的36小时才会皱眉头，我们有碰过这种案例，他8小时背是热的啊，整个完蛋，整个脸都变了，好痛苦哦，吐出来那脏东西一大堆，怎么念都念不回来，放到寺庙念都效果都不大，我们碰过这种个案，所以我们很谨慎，就像然后盖往生被，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我知道，所以往生被要带2条，各位要注意，因为老师断气的时候哈，他手有压到那个，他动魔扰嘛，就压到那往生被，结果那个师姐要叫我跟我要说把他拉上去的时候，因为脸相怕家属看到会不高，不安心嘛，还不是顶好那脸相哦，嘴巴张开的，眼睛那样闭起来的，这样子，他有在，不知道他念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念我没有凡夫没有他心通，没有三明六通不知道啊，就盖上去，希望他往生，如是想而已的哈，就盖上去，结果老师的手动过来。在我左边，我在左边，他在右边，我就很难过，老师很大声的念，这张盖上去了，没办法了，撕在弦上就不得不这样做，所以要2条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哈哈，以防万一啊。结果呢，第三天要探温的时候，这探温很重要啊，在女中去探，换衣服，12点要在探，那陈师姐的探温，那因为第二天前一天晚上那个中居士跟我说探温之后有热度还要继续练2小时，是还没有舍离嘛啊，还有暖室不能还要继续练呢，那老师很慈悲的，他都向来不给人找麻烦的，说这是佛菩萨示现，人家说佛菩萨示现，一探下去哇一股热气冲到手上，2-3秒钟他跟我讲，再一摸其他的好高兴，一摸其他地方探其他地方，探亲探温先要走气，不能直接碰触，差不多半公分左右，有热度的吗？死人那个冰好冰哦，都跟冰库一样，寒气不动的手很冷的。第一次是主保险，就是不要接触，用6个地方：顶门啊、胸口啊、啊这个印堂这里，还有这个肚子、膝盖，还有这个脚底啊，看状况吧。如果脚盖了被子，脚底好先的话，肚子先慢点探，先从脚底探，安全就这样，慢慢来探啊，很谨慎，要很慎重，恭慎。结果他再摸其他地方就冷的了。他再摸再探一次啊，又一股气出来，热的他2次了，他就啊，一方面欢喜一方面怎么办， 外面做法师，明光法师也来的，都准备入殓了，什么叫仪式都要做，家属都累得很，就要马上照着时间来了。再梦一次，啪不见了，温度马上不见，哇、哦、觉得很奇怪。他就问他们师父，他们说这个事件，他很安心的，我一听，嗯，应该会烧出舍利子来，顶圣眼天心，眼天生嘛，圣人呢、啊、我看到老师样子，你看啊，哎，男相，男大丈夫的相有点像哦，啊，那样子是有点出来，穿着居士服，换好衣服了，虽然身体上好像有点点味道，有一点点，因为放得太久，天气热那时候，我还想一定会烧出舍利子来，我就求，我说家这个家属不学佛，这佛教同修也希望他能够烧出舍利子来，这样比较印证的比较成功嘛，所以你摸他顶圣，你只有一个人摸，别人没摸，对不对？嗯，过是你讲的，听是听了，相信你了，不打妄语了，可是信心方面可能没办法增强。而且我还答应老师，老师你真的往生表演给我们看，老师你要大家看你啊，你要表演啊，我是跟他讲得很清楚啊。吼，我也紧张啊，这弄错了不得了啊。我说我帮你写一部书好了，做个广播剧好了，我自己讲好了。我就跟他这样讲啊，我就没有跟他讲，我跟佛菩萨回向就这样讲。我说你要真的要给我们事先给我们看呢、啊。结果说火葬场发生事情，也是一个插曲。火葬场呢，念。念到最后，他们入炉了以后，我还在念很大声。然后隔壁有个17岁的被车祸死亡了，来来一起来，我就开始跟那个隔壁的念了。因为火葬还烧得没有那么快嘛，我们学佛人那个陈师姐很慈悲，我也比较有倾向，我就很大声的跟那个罗小弟开示啊。他们同学一大堆那么看，念阿弥陀佛，不要哭啊，就咔在念，给他开导了三次，赶快跟阿弥陀佛走啊。哼，这样讲讲完了，我太太跑来跟我讲了，出来了，已经火化推出来了，王专员啊，没有舍利子哎。我一听，不可能，绝对有！哇，我就爬过去了。一跑过去，刚好那个师姐又出来了，有啦有啦。因为传话传错了，第一个殡仪馆人他大概业障比较重，他看不到，摸了半天没有。第二个就摸到了，哎，在这里一颗。那黄柏林黄主任，哇，好热心的，他捡了、啊，他这次出了蛮大力量的。哇，几个师姐一起捡了、啊，捡了140颗的比较大一点的，100颗的小小的碎的比较碎一点的，因为200多颗。哇，好高兴哦，解脱了。我妈妈也在旁边，张大哥啊，恭喜你呢，你妈妈烧出好多舍利子来。大哥说，我妈妈吃钙吃太多了。我妈听了听昏，差点昏倒，我不跟你讲话了，不可理喻啊。那张大姐在旁边一直哭，最后张大姐说的真心话了，因为她前几天跟我说，我闻了三字异香，我说你妈在度你耶，你长得那么像你妈，你要跟你妈念佛啊，哦。你闻到一香我都没闻到，哎，你还闻到三次，每次半分钟还莲花兰花香，你还坐你妈旁边，又跑到门口还闻得到，别人都没闻到，哎，就是你闻到，哎，你还不觉悟啊？今天来了没有？我看没来，他住旧金山呢。所以说张大姐在哭在掉眼泪，我就跟他张大姐讲，他讲真话了，他当然他跟他哥哥的表达能力态度不一样了，最后讲真话了，你们好残忍啊，他讲真话。我说大姐啊，你得到了便宜，你不能讲这种话，你妈成功了你知道吗？10000个才3-5个成功，哎，你要搞清楚，哎，他还烧出舍利子来，你说你哥哥说他胆结石，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吃钙吃太多，你应该不会这种认知吧？舍利子是佛门的这个戒定慧修成功的人，没那么简单呢。我就跟他这样讲，他在纳怀，我这样子，我说你要好好学佛，录音带好好听，知道吗？哼，哦，不要浪费时报，不要浪费时间，美国这么福报那么大，你在那里不要享福报啊。你要修啊，你那个儿子也要修啊，跟他这样讲啊，啊，就这样子结束了，很奇妙啊，那个很多因缘呢、啊。我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讲太多了。所以这一尊导师真的示现给我们看了、啊，他往生过程是曲折离奇啊，哦，这个又变化千变万化，很精彩的。我今天讲的这一段情节哈、哦，才跟昨天讲的效果差很多的，我自己知道。啊、哦，昨天讲的知道，很过瘾的三个字。今天虽然是比较表达的这个方式比较缓和一点，昨天是非常的激动的，哇，手舞足蹈，好像开往生大会一样，大家听的时候如醉如痴，很过瘾的。啊、哦，希望你们看那一卷啊，洛杉矶那个专门讲整个，我讲好多个往生的故事，都是我亲自碰到的，这次是我亲自操盘的，哦，就感觉就不一样了。上次我只是开导一下就这样子，哎，加上别人帮忙，他自己修，还有其实当上见佛的都有，功力很强的啊、哦。陈云金小妹妹就是功力很强的，与癌症搏斗的真正勇者，听过没有？这卷就是他嘛，陈云金小妹，他爸来找我， 我就跟他开导啊，整个姻缘今天就没时间了。你们有没有疑问呢？我看你们道心很强啊，不肯离开啊。好，给你们大家十分钟啊，有个机会大家问一问。Is there any question？ 啊？
你识唔识讲广东话噶？
识听唔识讲，我系广东人啊，但是识听唔识讲，我听得懂。
好啊，啊，我想问啊，
嗯，
点解唔用放生修福嘅方法啊？
放生烧什么？
放生烧佛啊！
烧佛，我这个就听不太清楚。放生修福啊，有，放生可以得到健康长寿。
你临终助念嗰阵，如果去放生咪仲好？点解唔用放生嗰个方法？
临终助念用放生的方
法，家人添福啊嘛。
你是不是临终前要布施嘛？你用放生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对吧？放生也有功德，一样有啊，会帮他有助缘啊。
都是主命鬼王嚟送行咁就仲好。
主命鬼王的是吗？
对啊。地藏经
啊。我知道地藏经啊，但是哈，各位要了解哈，我们是要求往生，不要求人天福报。
但你当时点解咁痛苦呢？系因为你人天福唔够啊嘛。
不见得，他业障多生多世的冤亲债主现前啊，他要障碍他往生啊！
但系啱啊，你即系你搏临终之前搏命去放生啊！
嗯，
咁你福报好大啊！到时冤亲债主冇办法揾你啊！你明唔明我嘅意思啊？到时攞晒啲钱去放生啊！
嗯，
仲好过印经啊！印经系功德啊嘛，放生系福德啊嘛。
嗯，
你福够大啊，冤亲债主点揾你啊？
嗯，
懂不懂啊？
大概听得懂，大概听得懂。不管怎么样啊！临命终前修福报，他临命终后修福报，对他往生都有很大的助缘呢、啊。于是印经的功德是非常没有什么过失的，功德很大的。放生当然有啊，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你可以放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给救济院呢、啊、都可以啊。你要放生布施都可以，印经这都很好啊。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他印经布施是功德比，我觉得是比较殊胜的，哈、啊，因为他一个人看了一个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修福，你还不如一个记记的功德大。经典又讲得很清楚哦，让人家开悟啊，让人家懂得这个修行的、啊，可以成佛正果都有啊。好，这样子可以了，不想再多的解释了，好不好？好，因为这个解释起来时间太久。还有什么疑问？
请问犯天条有什么罪？
犯天条啊，犯天条哪一种啊？当然了，犯天条这可能是犯的错比较大哈、啊。当然了。忤逆十恶，临命中能够知道忏悔，都可以往生呢。你看二十四王是上品终生哎，临终忏悔，至诚恳切，他的品位很高啊，说我们不要轻视恶人呐、啊。这忏悔，这个念佛往生有两种方式，一个忏悔，一个是积功累德嘛，师父有讲啊。所以各位不要怀疑，要多听经，你就不会分别了，不要想那么多，老实念，记住，老实念，平时是多做布施，这个积功累德这种方式，看破放下，你布施就容易看破放下嘛。好不好？
以前不懂道理，不知道有罪过而去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嗯，
现在怎么办呢？
那是过去是过去的时间做过的，对不对？没有关系的，你现在不要不二过嘛，后不再造，你懂得忏悔，忏悔就是不能再犯第二次，你要拼命的念佛，哦，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忏悔自己的罪业，这样就可以了，一样可以往生了，所以不用怀疑，你只要肯念阿弥陀佛，那就不简单了，或者是。你懂了这方面的道理的话，你就不要怕你过去世的这个罪孽，包括堕胎那些的哈，当然是那个罪很重啊。可是你真的念了功夫成片，所有的罪都可以到等于是灭掉了，或者待业往生了，不用担心这个净土法门就是个好处，可以待业往生。那过去的过去了，你不要想它，想它又造一次不好，好不好？那会长，
刚刚你说到助念要带两条往生呗，为什么？
因为。我们开始往助念的时候，他没有盖到头嘛，那不能盖到头要呼吸啊，结果他会动啊，就把往生被压到了，那往生被盖到头的时候会牵动他的压到的手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那时候没想到有这种状况，临时发生的状况，如果再找一条往生被来就好办了嘛，就不会牵动他的手，就伤害性就减到最低点，这是我们那个居士讲的， 他那个临终处理的经验很丰富的，那观察入微啊，随时看他那病人的那个临终前的习性，看他整个助念的过程，然后研究怎么改进，让他能够得到助念真正的好处。我说你的助念来这是扰乱的，会耽误他很多事情，哎，会扰乱他的正念都有可能，哎，是叫他换题目呢，对不对？出主意啊。所以助念很重要，不要咳嗽，不要打喷嚏，那都不可以，更不要放屁。各位小心哦，他有的人来听经念佛哈，他到道场不懂规矩，在那边泄下气就放屁了。这个诸佛菩萨都熏及三宝，这个不行的呢，提一下就好嘛，提纲一下就不会再就没有了，出去放嘛，就要训练自己哦，不要礼佛拜佛一边礼一边放屁是不对的，啊，这亵渎三宝就不好了。再为师姐再讲一个，不再讲了，还有五分钟。
刚刚王警官讲帮往生的人助念，而你的声音很大，会不会引起王者的憎恨心呢？
老师他对我最信任，最有开导，最有我开导。别人他听不懂，我听不到，别人不知道他重听嘛。而且那时候大声助念哈，我觉得对他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就是他那个快断气的时候，大声助念，那时候他的正念就不会散掉啊，不容易。你看我们大声念佛，那个念头就很清净啊，不会乱想啊，声音太大声了嘛，就整个清净。而且我很有节奏的，很有节奏，不是乱念哦，跟大家一起，节奏是一样的，只是我声音特别大。就怕他昏掉了，我就怕他昏掉了，这刺激到他的火很强啊，就不一样。我相信我会为师父这件事情，不过老师成功的应该没有受到我的影响吧，哈哈，对不对？他拿出证据来了，我们都很欢喜啊。我想这个因缘，我他是临时想出来的，我急啊，狗急跳墙啊，就这样念了。我也不知道我会这样念了，我对一般晚上从来没这样过念过的，从来没有，就跟大家一起这样念。所以这次是很特殊的这个，你说感应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感应。但这种方式至少他成功了，应该没有伤害了，好不好？所以要看状况是需要，哎，因人而异。还有三分钟，好。哎，好。
有一则新闻报道说，有位好心人买海龟在淡水里放生，结果海龟都死了，他要不要负因果的责任？
哦，有过失，很严重的过失。虽然他无心杀他们，是救他们，结果救人是救，爱之是以害之啊。还是有罪过的，而且他量有多少啊？哦，这是麻烦的，这很麻烦的，将来他也会碰到这种果报。假使这个所作业不亡啊，重经千百劫啊，因缘会遇时啊，果报还自受啊，命在还命啊。你误杀，你要被妖一样被他误杀，你故意杀他，他也故意杀你，因缘果报真的丝毫不爽，所以很清楚了，好吧？他等于过失嘛，犯过失杀，等于误杀他们，这叫误归嘛。将来搞不好他们你也会变成误杀的，你看我们枪击要犯里面有的是故意杀你的，对不对？有的是误杀了，黑心白心满天星，打了你满眼冒金星，我逼你的事儿，结果当场中枪，你该怎么办？无冤无仇怎么中枪，当场倒毙命啊，都有这种事情。我们警察里面很多这种事啊，你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无冤无仇怎么打到你？你没打到他，对他报仇是报那个人，怎么打到你的？也是误杀嘛，所以说这样子。所以那个安世高不是来中国还命债还了两次嘛，就这样子的。欠命就还命，欠债就还债，所以因果报应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不要造恶因，凡夫是为果，怕果报现前，是菩萨是为因，他不造作这个恶因，自然就没有果报，没有这个恶果出现了吗？那我们种善因一定是得善果嘛，所以大家有一定要深信因果，好不好？不要怀疑，积功累德，纵然业障现前做还债想，你的信心坚定清净。时间也过了很久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不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您听完了王警官的讲演，相信您一定是法喜充满，很想知道王警官有没有其他的讲演录音带。现在要特别向您说明，王警官的通俗讲演录音带有《绝了谁是我》《心理辅导经验谈》《改造命运旧世界》《生命能量的释放》《自我成长改造命运》《关怀青少年心理》《如何建立幸福家庭》《话说从头从头说起》《预防青少年犯罪根本解决之道》《怎样获得真实福报》
从了凡入净土，生命尽头的醒思，谈因果，如何增福增慧，清心自在增福慧，如何面对两性关系，当生成就的秘诀等等，都很受到听众朋友的欢迎，并且已经制作成《千禧宝鉴》第一集。各位朋友若是有兴趣的话，不妨和学会联系索取。在此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吉祥，阿弥陀佛。